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早期教会遭受第一次逼迫第一讲。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，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参加下午的祷告，他们在美门口奉主耶稣的名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，这人立刻得到痊愈，并且与彼得约翰一起进圣殿敬拜神。群众用惊讶的眼光看着这一切，彼得约翰抓住机会向群众传讲耶稣基督。当主耶稣的名正被高举，主耶稣的福音正被传扬的时候，逼迫患难也紧追而来。今天我要与大家一起思想早期教会遭受的第一次逼迫。经文出自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一到三十一节，我把它分六方面与大家分享。以下我一面读经文，一面解释给大家听。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一部分，逼迫的来临。经文第四章一到四节说，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，祭司长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，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，就很烦恼，于是下手拿住他们，因为天已经晚了，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。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，男丁数目约到五千。弟兄姐妹，以上经文有四点值得思想。第一，被放在美门口瘸了四十多年的病人被医好了，这给彼得约翰机会向群众传讲耶稣基督。经文说，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，男丁数目约到五千。啊，这真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布道会。事情是当天下午三点钟以后才发生的，事前没有任何计划或准备，这就是神工作的奇妙吧。有人问，耶稣在世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医治治人呢？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因为神要借着彼得和约翰医治治病人，神要借着彼得和约翰传扬耶稣基督，神要使这许多的人信主。记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有多少人被医好得洁净得释放，结果他们只是起来回家去，很少人归荣耀给神，更少人因此信耶稣是基督或起来传福音。但现在神借着彼得和约翰医好治病人，就有约五千男人相信主。在此我们看到主耶稣当时没有行神迹医好这个人，因为他有更美的旨意，要产生更大的功效，要祝福更多的人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说，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，这是因为我就要往父那里去了。门徒在这里经历了主耶稣说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祷告还没有蒙应允吗？耶稣从你身边经过而没有医治你吗？你以为耶稣恩待别人而没有恩待你吗？请不要因此灰心，也不要失望，却要相信神决定事情的智慧，要接受神所安排上好的时间。第二，经文说，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，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。作者路加在这里交代两件事。第一，彼得和约翰讲道还没有结束，百姓还在聚精会神听彼得约翰说话。第二，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。这经文提及三种人。第一，祭司们，这些是普通的祭司，他们负责在圣殿里献晚祭的程序。记得在耶稣的时代，祭司被分成二十四班，然后以赐签的方法使凡赐到签的祭司可以在指定的时间进圣殿服事。第二，守殿官， 这些是立位人，是罗马政府授权维持圣殿治安的，他们的地位仅次于大祭司。第三，撒都该人，撒都该人是当时组成犹太教的四个宗教团体之一，其他三个团体是法利赛、分税党跟 Essenes。 当时的大祭司都是撒都该人，所以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。在信仰上，撒都该人拒绝民间的遗传，他们只信摩西五经，他们不信身体复活，不信有神迹奇事，不信有天使，不信有魔鬼，不信有灵魂，不信神的预定和神的掌权。但他们相信人能够掌管自己的命运，由于这种信仰，他们不要听复活的道理，他们是最初发起逼迫教会的群体。第三，经文说，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，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，于是下手拿住他们。前面说过，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，现在他们来到所罗门的篮子那里，看到这么多人全神贯注在听彼得宣讲复活的道理，并且彼得讲的不是拉撒路的复活，不是雅鲁的女儿复活，不是乃因城寡妇儿子的复活，乃是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。他们听见就很烦恼，他们很烦恼，因为耶稣是他们处死的。彼得讲耶稣的复活等于在公开谴责他们，定他们的罪。另外，使徒传讲耶稣复活等于在公开宣告撒都该人的信仰是不正确的，所以他们的内心感到不安与威胁。在情绪上，他们紧张烦恼，不晓得该如何处理。在行动上，他们不是喝令彼得和约翰停止宣讲，而是把两人抓起来带走。第四，经文说，因为天已经晚了，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。是的，整个事件是下午三点才开始的，现在天已经晚了，加上当时犹太律法禁止在夜间审讯，使徒就被关进看守所，等候明天开庭。在这夜晚里，彼得和约翰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失去了传福音的自由，他们竟然在牢房里过夜，这明显是逼迫的来临。彼得约翰知道明天起来就要受审判，审判完了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只有主知道。但我相信在彼得和约翰的头脑里充满的是下午被医治好之前的神迹，他们头脑里思想的是那5000位因听耶稣的名而信主的新信徒，他们头脑里思想的是耶稣曾经对他们说过的话。在马可福音13章11节，耶稣说，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，不要预先思想说什么，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乃是圣灵。弟兄姐妹，当彼得约翰宣讲耶稣复活的真理的时候，宗教领袖无法容忍。今天我们做中心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也必定会面临误会、敌视和排斥。然而传福音的目的不是在于人的认同和接纳，而是在于神的真理被宣讲出来，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起来。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二部分，使徒的受审。经文第4章5到7节说，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，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，叫使徒站在当中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弟兄姐妹，以上经文呈现给我们彼得和约翰受审的场面和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。作者路加在这里向我们交代6件事。第一，受审的时间，这是彼得和约翰被捕之后的隔天。 第二，受审的地点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宗教与政治中心，是圣殿的所在地，也是最高法庭公会的所在地。第三，主持这次审判的是官府、长老和文士。路加在这里列出三组人物，第一，官府，官府是犹太公会的领导阶层，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宗教领袖，负责维持宗教秩序与罗马政权之间的平衡。第二，长老，长老是社会上具有声望的族长、家族领袖或士群代表，他们出生于贵族阶层，有相当的财富和影响力，在犹太公会中负责议程和决议。第三，文士，文士是当时律法的学子，熟悉摩西五经和先知书，他们多数是法利赛人，负责教导律法、解释经文、书写书卷、裁定宗教争议。对百姓而言，他们是神学权威。弟兄姐妹，以上三组人是当时犹太社会中一切可见的权威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曾责备这三组人，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，却不行教导别人的。第四，在这次审讯中还有一些特殊人物。第一，大祭司亚纳，亚纳于公元6-15年任犹太人的大祭司，后来被罗马总督格老丢罢免，名义上他不是大祭司，却仍被看作宗教界有实力的掌权者。亚纳的五个儿子及女婿都相继出任大祭司。约翰福音18:13记载，耶稣被捕后首先就是被带到亚纳的院子去受审判的，说明他在宗教审判中扮演主导角色。第二，大祭司该亚法，该亚法是亚拿的女婿，于公元18-36出任大祭司。在政治上他极为老练，懂得与罗马政权合作以维护犹太教利益。在约翰福音11:49-50他曾说，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全国灭亡，是你们的益处。耶稣因他说的这句话受害，却成就了神的救赎。第三，约翰、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，至于这些人是谁，我们不能准确说出，但他们联合起来参与审问，为展示集体势力和威风，以恐吓彼得和约翰。记得在福音书里我们见过这些人，他们审判耶稣，把耶稣置于死地。第五，受审判者彼得和约翰，他们是昨天奉主耶稣的名医好那病人的，他们是那传扬复活的耶稣的，他们是那带领5000人归向基督的，他们被关了一个晚上，如今站在公会所有官员的面前接受审讯，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，却是重要的时刻，因为佩德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苦。第六，从审判台上突然有人问使徒一个法律的问题，这问题是，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弟兄姐妹，以上是一个能够把人置于死地的问题。这问题表面很普通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问这问题的人是精通犹太律法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生命记13:1-5说，若一个人在众人面前行神迹，使众人为那神迹而稀奇，这人如果使你敬拜在耶和华神以外任何一个人，他便是假先知，因他将他处死。根据摩西的这律法，彼得约翰立刻可以被处死，因为他们做的正是生命记所描述的，不是吗？第一，他们在众人面前行神迹；第二，他们使众人为那神迹而稀奇；第三，他们传扬主耶稣基督，使人信奉耶稣基督。照这标准， 彼得、约翰便是假先知，必须被立刻处死。但彼得和约翰会死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神不要他们死，他们不会死。神不要他们死，就会用奇妙的方法拯救他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主爱有多少？